多谢谢你今天晚上这样子把你的同在显降在我们中间。主，我们真的爱慕你的同在，宝贵你的显现。谢谢你呼召我们做一个昼夜与神同在的人。求主开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不断地与你同在，活在你的面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撒牧师盼望我再讲一些东西，然后他才要再讲以赛亚书，所以我大概会讲14的荣耀的呼召，荣耀的呼召。那今天我要讲的是神呼召我们做与神同在的人。那神的同在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是我们追求的标杆。那神的同在是我们最想要拥有的，那个神的同在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满足跟平安。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神总是把他的同在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使这些人能够安心的去面对那些不利的处境，而且靠着神的同在完成神给他们的任务。请我们来看创世纪39:1-4，请看创世纪39:1-4。39:1-4，我们一起来读。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中买了他去。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约瑟被他嫉妒的哥哥们卖给以实玛利人，然后又被转卖给埃及王法老王的内臣波提乏。那波提乏呢，就派约瑟管理家务。约瑟把这一切管理得那么好，百事顺利，为什么？这里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人有神的同在在他身上，而且第三节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连别人都看得出来神与这个人同在，叫他所在的地方都大大的蒙福。后来我们知道波提乏的太太陷害他，使他下到监牢。我们再看21:23，39:21-23，一起来读。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他被下在监牢里，他需要管理所有的囚犯，你可以想象他需要面对黑帮老大，对不对？还有监狱里头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他管理的有条有理，深得这个私狱的信任。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做一个与神同在的人，定规是一个容神一人的人。一个人如果要在生活中、工作中与神同在，那最好他每天一定要有一段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否则会因为他花许多时间应付生活上一切的需求，而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情绪，没有时间深入了解事情，只能顾及表象， 在情绪受创伤的时候尽量的掩饰，但是却会发现他自己欠缺原本该有的同理心。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他的心力就容易耗尽，所以他对别人就会有一个不耐烦的冷漠的态度，或者呢，有的人干脆陷入匆忙的生活，成为工作狂。那单独与神同的是把自己抽离人群的一种操练，这段单独与神同待的时间为的是要给神全然的专注力。所以你跟神独处的时候内心是宁静的，你整个人可以安静下来，你不需要应付外面这些人事物，你心思安静下来，专注于神自己。那因为你安静下来，你就很容易觉察神的同在。你看主耶稣经常找时间去旷野或去山上单独与神同在，其实单独与神同在的时间，人的身心灵可以恢复到最佳的状态，去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跟智慧，有需要的时候也会得到神的带领跟眷顾，来面对日常的工作跟任务。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混血妇人，她叫乔安娜，她像约瑟一样，她也在监狱服侍，她每一天都去探访南非暴力最多的监狱。她所花的心血呢，在这个平息暴力上有显著的成效。她做见证这样讲，她说呢，其实神已经在监狱中，我只需要使人们看见神，神已经在那里了，我只需要使人们看见神。所以我们单独与神同在的目的就是我自己要先看见神，神已经在你我的生命中，也在你我的周围。所以你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让我们有机会注意到神的同在，而且对此有所回应。所以不管是你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你在聚会里头，你在那里单独与神同在，那个圣灵的提升会让你感到自由跟坚强，让你更有能力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跟诱惑。所以单独与神同在并不代表我们从生活中退隐下来，而是把我们在世上我们面对的事情，比方经济的重担、骚扰我们的问题、受伤害的情绪，或者你周围的人那个性格上的冲突，你都可以把它带到神面前来，求神赐下新的观点跟经历，让我们可以带回去面对原来的世界。所以与神同在呢，是邀请神进入我的世界，也让我可以进入神的世界。你看主耶稣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单独去祷告，不过到最后他总是会回到繁忙世界的婚礼啊，一起吃晚饭啊，去医治病人啊，或是有需要的人，对不对？他拒绝彼得在山上搭几个棚的建议，他反而回到山下的人群中。所以你要做一个与神同在的人，那个意思是你想要把两个这个世界连在一起，就是神的世界跟我的世界要合而为一，要连在一起。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请看出埃及记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哎呀，摩西觉得神交托给他的任务，他根本办不到。我是什么人，怎么能够去见法老啊？可是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神给他的答复啊，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我的同在，你就办得到。你只要有我的同在，你就办得到。果然，神让摩西懂得依靠神，靠着神的同在， 他领以色列人昂然无惧的出埃及，然后在西乃山在那里敬拜神，来侍奉神。但是摩西并没有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去，约书亚必须接续摩西这个未完成的艰巨任务。那约书亚当然比摩西年轻，他心中有一点害怕，可是你看神怎么跟他说，请看约书亚记第一章七到九节，请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又是同样的答案，神跟他说，不管你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有神的同在就不需要惧怕，有神的同在不需要惊惶。但是在这里神提醒约书亚，你一定要借着顺服神，遵行神的律法，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不要偏离，这样你才可以保持神的同在。所以接下来你看见耶利哥的战役，因为他们顺服神，神不但与他们同在，而且使他们大大的得胜敌人，城墙倒塌了，对不对？可是接下来的爱城之役，他们大大失败，为什么？因为亚干不顺服，没有顺服神的命令，他的贪心连累了全体以色列人，所以不顺服是会失去神的同在。保持神同在的秘诀就是要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如果你从早到晚你要与神同在，那个意思就是你从早到晚要在那里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好不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八章二十九节，一起来读。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说没有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可以不顺服的，不是的。他取了人的样子来，他在这个地上他常常做父神喜悦的事，他顺服神，所以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所以神常与什么样的人同在？神为什么好像跟某一些人有一种特别的连结？为什么神好像随时与某些人都很亲近？因为这些人常做神喜悦的事，这些人像主耶稣一样学习放下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倾向、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愿望，他们一直选择神所要的，他们以神的同在还有神的旨意为乐。如果你要做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你要培养一种兴趣，就是以神的同在和神的旨意为乐。有一个岳母他出了意外，他动完这个脊椎手术以后他需要坐轮椅。他说我知道我的情况不会回转，我也不会预期有什么转变，可是在我余下的生命我就是要渴慕神的同在，追求神，然后常常在神的面前谦卑俯伏顺服。所以神就大大与他同在。当他去疗养院探访的时候，他的残障让疗养院中的老年人感到很亲切，因为他会坐着轮椅到老人的床边，他呢就跟他们的床同样高，所以他并不需要弯下腰来去跟老人谈话。那老年人他们失去身体的功能，所以他们一看到他坐在轮椅上就说，你会明白我们的感受。 所以许多老年人的心门都向他大大的敞开来，让他有机会为主撒好种结美果。中国大陆有一个牧师，他为了要顺服神，他拒绝停止教会活动，因为政府要他们停，他拒绝，结果为这个因素他坐牢23年。他在靠近蒙古的监狱服刑，每天都在户外工作，即使是很冷很冷很冷的冬天，他身上只有一件薄外套，但是他从来没有着凉或感冒，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他在工作中，在户外工作，他就不住的祷告，跟神不住的交谈，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劳伦斯弟兄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比继续不断的与神交谈蛮有快乐。 St. John the Ladder 就是圣约翰拉德，他这样讲，他说，让对耶稣的记忆与你的呼吸连在一起，那个是你一呼一吸你都在记得耶稣。他说，让对耶稣的记忆与你的呼吸连在一起。劳伦斯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比继续不断的与神交谈蛮有快乐，更快乐不会有的。所以呢，与神同在的生活就是一种心灵跟耶稣紧紧相连的生活。你外面的生活工作，你用一个顺服神的心去做，为神而做，可是你内里深处，你真的是仰望神，在那里倚靠神，仰望神，倚靠神。有一个宣教士 Frank Laubach 刘百克，1930年他在菲律宾的 Mindanao 那个小岛上宣教，可是他就是操练与神同在。他说，这种在与上帝在小事上合作的感受令我很惊奇。说呢，我这方面要做的就是我每个时刻好像继续不断在里面跟上帝有个内在的交谈，而且我对他的只一个完全的回应，神就会使这个时刻，就使那种你与神同在与神交谈的时刻变得辉煌丰富。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奇妙的感受。你知道神可以使用任何发生的事情来建造一个与神同在的人。英国的作家 John Bailey 他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教导我使用今天生命中所有的情况，让我可以结出圣洁的果子，让我用失望作为建立耐心的材料，让我用成功作为建立感谢的材料，让我用困难作为建立毅力的材料，让我用危险作为建立勇气的材料，让我用责备作为建立谦卑的材料，让我用赞赏作为让我用责备作为建立忍耐的材料，让我用赞赏作为建立谦卑的材料，让我用厌乐作为建立节制的材料，让我用疼痛作为建立耐力的材料。最近常有一个年长的姊妹从南部打电话给我，她就是身上很疼痛，她就是觉得主耶稣都不医治她，让她这样长久的忍受这种身体的痛苦。我不好意思跟他说，你应该祷告，让我用疼痛作为建立耐力的材料。我只好顺着他的意思为他得医治祷告。可是我心里想说，有时候神真的就是这样，你需要祷告说，让我用疼痛作为建立耐力的材料。有时候神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学习与神同在的一个好方法，就是习惯性的借着祷告，你内心很容易遇见一点小事情麻烦事，每一件事你都会带到主面前，心中不住的祈祷。 把生活中的小事一些需要都告诉主，求主作王掌权。我们再来看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好，耶和华说，犹大你要先上去。就结果犹大真的顺服神去攻打那些地方的仇敌，然后你看十九节怎么说？十九节，一章十九节，一起来读。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十九节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所以犹大真的得胜许多的仇敌，很多的仇敌，只是有铁车的那个敌人他们还没有打败他们而已。所以借着神的同在还有人的顺服，借着神的同在以及人的顺服，这个人就可以完成神所交托的任务，而这个人知道是神的同在带来得胜。我们再看22到25节，第一章22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这里讲一句话说，神与约瑟家，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二十二节对不对？神与他们同在，就是神与约瑟家同在。我想这里是指着以法莲。神呢与他们同在，然后神的同在就在环境上替他们开路了，让他们遇见一个肯为他们指路的人，所以他们就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的任务。所以他们打下这个伯特利，我们知道后来伯特利是属以法莲支派的。所以第一要紧的是，就是我们要有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存着顺服的心等候神指路。有时候你前面有个需要，可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你有神的同在，你就可以放心，你要等候在神的面前，一旦神的路显明了，你就勇往直前。有一个在南非服侍的宣教士，他因为葡萄球菌的感染住院治疗，可是一直好不了，他打了32天的抗生素，但是呢感染恶化了。住院时间的最后几天呢，他忽然觉得神叫他去多伦多，他就跟同工讲，同工跟他说，这是一个很愚蠢的计划，因为加拿大在世界的另一边，而且他的医疗设备并没有比南非好。可是虽然是这样，他觉得神有带领他，还是办了出院手续。他觉得神已经指示他前面的路，他就要顺服。在他生病住院的期间，他必须取消许多讲道的约定，可是那个时候他就觉得神没有让他取消一间多伦多教会讲道的邀请。那多伦多那间教会的人并不是真的期望他来，因为他们都知道他病了，虽然当时他们不知道他病得有多严重。等到他抵达多伦多的时候，脸色苍白，而且全身虚弱无力，如果没有人扶他，他有可能会倒下来。所以教会领袖看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他们可不要他死在讲台上或死在我们的特会中，所以他们就联络当地一个医生，医生呢希望立刻让他接受静脉注射，教领袖跟他保证说，你可以不用讲道。但宣教士跟他们说， 我大老远从南非来这里，所以我一定要讲道。那这个宣教士讲道前呢，就特别去请医生按手在他身上说，你不要给我弄静脉注射，你就按手为我祷告就好了。然后他就慢慢的很努力的走到讲台，然后跟大家说他今天呢要讲撒加利亚书的一节经文。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拼命抓住讲台免得倒下来，所以他就开始讲撒加利亚书二章五节作为他的开场白。撒加利亚书二章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我们再读一遍，耶和华说，他才读出这段经文，立刻他觉得神荣耀的同在降临，然后他觉得有电流在他身上上下流动，他觉得有三次好像神的那个火焰洪流从他的头流向脚趾，他当场完全得医治，他立刻感觉到身上的虚弱还有疼痛都消失了，伤口都愈合了。有32天他接受最密集的抗生素的治疗，可是没有任何成效，但是神荣耀的同在一显降，他就得医治，当场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神应许要做我们四围的火城，要保护我们，对不对？也要做我们里面的荣耀，他住在我们里面，荣耀的主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荣耀。所以呢，神是我们四围的火墙，我们每一天在那里追求他，每一次的聚会在追求他，就是希望神的荣耀充满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神想要一个居所，是他的荣耀可以安居的地方。所以神在寻找那些渴慕神同在的珍宝，他在寻找那些愿意完全顺服他的人，一旦找到了，他就住进去，让这个人成为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我们再来看士师记第六章11到17节，请看士师记第六章11到17节。我们来看基甸的故事，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好，那么神交托给基甸，基甸认为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神居然要他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里拯救出来。基甸就是一直看自己，他认为自己是至贫穷至微小的人物，他觉得他自己是在家族中地位最低的人，然后他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又是最贫穷的家族，然后他的所属的这个马拿西支派又以色列十二支派中最没有名气的。可是神告诉他，耶和华与你同在，对不对？所以神的使者跟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不是你基甸这个人有能力，是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对不对？ 神跟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你就可以去了。什么叫做这能力？就是神同在的能力。神一直跟他讲，你靠着你这能力，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你靠着神同在的能力，你就可以把米甸人手里的以色列人给救拔出来。可惜基甸一直看自己，他对神的同在不够有信心，他也不太确定神讲的这些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神真的差遣他对他说话，所以他一再的向神求证据。我觉得神有时候也体贴人的软弱，所以神也一再的给他证据，一再的给他证据，当强他的信心。可是但愿我们不要像基甸一样这么一直老是看自己，看神，有神的同在就够了。为什么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重视神的同在。而且那些整天喜欢与神同在的人，他们能够清楚地查验神对他们的话语还有态度行动有什么看法，因为他们经常活在神面前，他如果想到某一些事情可能会让神担忧，他就不敢去做，免得让神难过。所以他们就是热切地追求神的同在，致力于要让神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掌王权，就是那种对神同在的信心跟热情，使这些人身上会有神荣耀的全能发表出来。你知道过与神同在的生活是需要学习的，灵修大师卢云，他心中很想与神同在，但是他的生命就是 很忙乱。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他教书教书教书，有一段时间他很困惑，他觉得他这样继续搞下去实在是不行，所以他就申请一段休息的时间，他就跑去一间吸毒会修道院待了7个月。他请那里的一位指导修士给他建议，怎么样子才可以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孕育出更有深度的祷告生命。他跟这个修士讲，他说每次我想要祷告，我就会想起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修士建议他说，这样好了，你应该制定一个无论如何你都会去实行的祷告的习惯。比方你可以在早上上班前先花1个小时祷告再去上班，或者晚上睡觉前花半个小时祷告然后再睡觉。但是鲁云觉得这个对他也很不容易，实在太难了，所以他决定，我就是每一天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祷告，每天半个小时就好了，不要给自己一下子这么高的标准，他做不到。好，他说这半个小时一开始，他说他的思想像那个没有驯服的野马到处乱窜，不过他没有放弃，他就跟自己讲说，反正这半小时我就是要待在这里不离开，不如就把待在这里的时间全部都当作祷告吧，反正这半小时已经这样奉献给神了。当他这样决定之后，他就发现那种不自在的感觉渐渐消失了。每天半小时，每天半小时，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逐渐安顿下来，也慢慢有了一种比较平稳的律动。他发现也许这种半小时的祷告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用，可是他保持这种祷告的习惯以后，日子久了，有些事情真的发生了，他开始能够越来越安息在神的同在中。所以你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去操练单独与神同在。那个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梅顿他这样讲，他说在万事上只看见神，只注意到神，心思平静，感官不受搅扰，这是真正与神同在的生活。没有什么比平稳安静更像神。 神安息于他的自己，也使万有在他里面有安息。他说神的本性就是安息，神的本性就是安息。所以在我们这么忙乱的日子，有时候一有空，有个姊妹跟我说，我老实告诉你好了，我是忙到没有时间读圣经的。我说好，那就不读圣经，这样好不好？我说你有空，有两分钟呀，五分钟，你就安静亲近神，等候神。他说好，这个我可以试试看。我说好，你今年就这样学习。总是有办法的，你看人总是有一两分钟在那里查手机有没有谁来电，不是吗？啊，你既然能够有这个时间，我想你一两分钟回到里面去亲近神，也当然有这种时间的。那如果你这样学习，随时随地一有空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学习安静等候神，那圣灵真的会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的安息美地。你知道神的荣耀大到一个地步，那个黑暗权势一定要赶快逃跑，无法存留的。而且那个肉体呢，看见神荣耀那么大，他也没有办法兴风作浪，而世界也没有办法吸引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在日常生活中，你做完了外面的事，立刻把你的心思转回里面的主，回到里面，一点点时间也没关系，就亲近主，仰望主，爱慕主。你知道一个懂得这样常回到灵里深处的圣徒，他可以活在不间断的平安中。外面虽然有征战，但是里头的平安却永不止息，而且里面的喜乐不会失去，因为你跟最喜乐的神，那个赐平安的神，保持一个紧密的连结。甘夫人她在更深经历耶稣基督这本书里头，她这样讲，她说唯一能制服五官的方法，就是退回里面，到你灵的深处去亲近这位时刻同在的主，你必须用所有的精神力量去注视内住的基督。你只能在最内里深处去找到神，因为神就居住在我们内里深处的圣所。有一个妈妈，她有三个小孩，5岁、3岁、1岁。他就发现自己真正可以安静下来的时间是半夜，所以如果呢半夜刚好醒来啊，他就可以花一些时间亲近神，安静等候神。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试着在早上4:30就起来祷告。不过到了现在，孩子已经是青少年了，他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理想的时间让他可以固定的祷告。有时候他是累的没办法祷告，不过大多数时候他可以腾出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渐渐的他发现不在于那个时间的多寡，而是主耶稣盼望跟他有一个爱的关系，爱的关系。他发现主耶稣不是想要一个员工，他想要的是一个新娘子，新娘子。所以真正的爱永远可以找到时间跟方法来向主表达爱，也许不是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时间，或是指定的方法、指定的时间。不过，肯定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些时间，把爱的祭来献给主。你知道，玛利亚就是一个懂得抓住时机与主同在、向主表达爱的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0章。路加福音10章38-42节，38-42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只不能夺去。主耶稣进那个村庄，他没有事先订旅馆或告诉别人。马大可能是恰巧得知主来到的消息，就立刻去找主。接主跟门徒到家里头，他预备大显身手，好好的煮一顿饭设宴款待他们。可是玛利亚不一样，他的心就是全然被主自己吸引，他无暇顾及其他的事。主一进门，他就是目不转睛的盯着主。主耶稣坐下，他就赶快在耶稣脚前坐着，要听主讲道。所以玛利亚是一个可想与主同在的人。主夸奖他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上好的福分是你需要选择的，你需要下决心不让任何人事物夺去这个上好的福分。那个玛利亚她可想与主同在，她就注视主，她就倾听主，要明白主的心意。所以她安安静静坐在主的脚前，这是她对自己的生命所坚持的选择。那么你坐在某某人的脚前，在古代是一种术语，就是来指拉比跟门徒的关系。比方保罗对耶路撒冷的群众描述他犹太人的身份，他这样讲，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的门下怎样严谨受教。所以加马列就是保罗的拉比。所以你要让某一个人当你的拉比，当你的老师，基本的选择就是你要跟他同在。所以一个门徒他必须尽可能跟他的拉比在一起，要向他学习每一件事。而且在古代，门徒不是只有在正式上课的时间跟拉比在一起，他会设法在每个地方都靠近拉比，围着他的拉比，他们要看到这个拉比怎么样处理金钱，或者当一个富人想要跟拉比谈话的时候，拉比会怎么做。还有当他们的拉比在准备饭食做杂事的时候，他们也会争着要去跟拉比在一起，甚至连拉比上厕所也想跟着去，因为他们担心拉比可能会说出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祷告。在古代的犹太法典塔尔穆德上面这样写着，他说有一个门徒偷偷的去藏在拉比的床下，所以呢，那个拉比跟他的太太睡觉的时候，他也不放过。后来呢，这个门徒被发现了，拉比就想知道这个门徒到底在床下要做什么，就问他。结果这个门徒做了一个经典的回答，他说，这也是律法，我必须学习。标准答案。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拉比觉得这个门徒实在太过分了。你知道在古代的指导守则是这么说的，让你的房子成为圣贤聚会的地方，坐在他们脚下的灰尘旁，灰尘旁边，饥渴的饮下他们的话语。而且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有一句祝福的话是这样的，愿你随时被你的拉比的尘埃所覆盖。意思就是说，你紧紧的跟随你的拉比吧，他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尘埃都扬起来了，都扬在你身上。哦，这是一种极大的祝福，因为你跟定你的拉比啊。所以，愿你随时被你的拉比的尘埃所覆盖。那个意思就是说，愿你紧紧地跟随拉比，以致他的脚扬起的尘埃落在你的衣襟上，布满你的脸上。所以你就会了解，古代那些门徒是紧紧跟定拉比，不让拉比离开他们的视线。没有什么事比跟拉比在一起更重要，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学习更像他们的拉比的机会。那你知道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对不对？不管我们是在安静等候神，或者我们在煮东西，我们在打扫清洁房子，或者我们在打电脑，或者我们在跟客户商谈，我们就是仍然要与主同在。耶稣就是我们所跟定的拉比，我们一定要活在主的同在中， 我们必须都是被主耶稣的尘埃覆盖的门徒，步步跟随主。当然主不是用尘埃覆盖我们，他是用他的同在覆庇我们，比古代那些门徒好多了。主的同在覆庇我们，这个就是玛利亚所做的选择。那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就是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玛利亚所选择的，是别人不能从他那里夺去的。这个不是说玛利亚一生的时间全部都呆坐在那里沉思，然后让马大做所有的工作，不是的。这个 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你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你的心继续与耶稣同在，你整个人跟定主耶稣的脚步，你这个人一直在那里体贴主的心意，与主同心同行。所以呢，你看那些整天跟着主耶稣的门徒，众门徒，他们听到主耶稣讲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跟文士，然后呢要被定死罪，也会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杀害的事，他们真是蒙叉叉听不懂，不晓得主在讲什么。然后雅各跟约翰还请妈妈来向主观说，求主耶稣让他们在荣耀里坐在主的左右边。可是只有玛利亚知道，玛利亚心里头知道，他在主耶稣受难之前做了一件美事，安慰主的心。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4:1-9。过两天主耶稣就会被钉十字架了。14:1-9，一起来读。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而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你知道这个真拿达香膏是来自印度的，印度的真拿达树，它的根茎被打烂之后提炼出来的膏油，所以它是非常的昂贵。那玛利亚对主的爱是她想要献上全所有的，这个差不多等于是他的积蓄。你知道在古代没有银行的，他们就是有钱会买一个贵重物品，所以这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他全所有奉献，他不想只滴几滴在耶稣身上，干脆把它大破，整个就滴在耶稣的身上，全所有都浇奠在主耶稣身上。依照当时东方的习俗，如果一个人死了，他的身体尸体你要先把它洗干净，然后抹上这个膏油，然后尸身被膏抹之后呢，他们就把瓶子打破，碎片跟死人一同埋葬。可能玛利亚她没有这样的存心，她只是爱耶稣，想要全所有奉献。可是耶稣察觉玛利亚所做的这个动作，好像在为他埋葬之前就替他膏抹一般。因为过两天主耶稣就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在坟墓里。过了安息日，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另外一个玛利亚，我们觉得这里刚刚提到的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可是另外一个抹大拉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他们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的时候，已没有机会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只有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位爱慕与主同在的妇女，她当场抓住了仅有的机会， 高抹了耶稣。然后耶稣身旁那些鲁顿的门徒还不高兴地批评玛利亚，何必这么浪费香膏，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门徒只是身体跟主耶稣同在，心却没有与主同心。所以我们选择做耶稣的门徒，意味着我们选择做一个时刻与神同在、与主同心同行的人。我们随时随地都跟着耶稣，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向主耶稣学习。我们期待我们有主的心思感觉，有主的态度和反应，可以说主所做，做主所做，可以完全地像耶稣。当门徒这样批评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的时候，主耶稣为玛利亚辩护，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觉得主耶稣讲这句话有一点心生生，不常有我，那不是在意我，我很快就要离开，你们还没有这样子宝贵我，跟我同在，还在那里跟我谈这个穷人的事。他们也不见得那么有爱心了，只是为了批评玛利亚就想出这个理由来而已。所以那些鲁顿的门徒们宝贵穷人，过于宝贵主自己，就像有一些基督徒宝贵事工，过于宝贵主自己，看重服事，过于渴慕主自己，追求恩赐，过于追求赐恩赐的主自己，过于追求主的同在。那个卢云提醒我们，一定要先向内移动，回到里面去追求主自己。如果一个人没有向内移动，没有内在的改变，那么向外移动，陷入忙碌的工作跟侍奉中，就会吞噬我们的灵力，导致灵性破产。所以一个人学会向内移动，坐在主的脚前，被主荣耀的同在充满，在荣耀中他不会错过主的声音的，也不会错过主的时机，而且他靠着主同在的荣耀全能，可以完成主所交托的任务。所以让我们非常宝贝神荣耀的同在。今天晚上我们全心欢迎主荣耀的显现。我们再来唱颂赞诗选190首，颂赞诗选190首。